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我们聆听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同心祷告。赐主，多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圣殿当中，我们要敬拜你。求主你开我们眼睛，开我们耳朵，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讲说话，同样引领我们进入永生的道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愿意跟随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门。今天是基督少年军的主日，同样是我们第七分队48周年的立愿礼。特别这个数字其实是很震撼，原因在这48年的里面，第七分队努力去建立青少年的生命。有时我们会对于一些立愿礼，我们会觉得都是每一年每一年我们会做的事情。但如果作为一班愿意让生命去建立生命，愿意去成全这份去传递耶稣基督爱的群体，我想这48这个数字从来不简单。特别当中，如果你认识我们第七分队的话，你都知道我们每个星期五夜晚七点左右，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了，七点半左右就正式就升旗那些过程。今日我们大约有接近100个的年轻人在里面去接受这种的培育。但这个数字背后不是令人觉得兴奋那么简单，是反而背后一班愿意为基督少年军他们付出的领袖，一些的导师，他们的生命更加值得我们敬佩。原因因为很简单，刚才我们一起的跟我们去主持这个的崇拜的主席，他都是由小小个下参加幼级组啊，是吧，初级组啊， BB 组啊，是啦。总之呢，你不要看他好像后生小仔咁，其实都一把年纪㗎啦。小小个呢已经开始在基督少年军里面学习。一路一路的成长，成为中级组，成为即以前未有好高级组，跟一路的去服侍。可能如果我们数算下的时间，大约已经有几年啦，有没有20年啦你。是啦是啦是啦，多数话咁上下嗰啲呢真係唔止，大家自己识睇。但里面更加特别嘅，其实唔单止只係队长一个嘅角色。如果我哋第七分队大家都知呀，我哋有两个呢真係好经典嘅人物。同样呢，喺一个团队里面服侍超过30年。记住是服侍超过30年，即是未计他做队员，你计 有心理的了解。所以你望下去呢，他们望下去都是20多岁仔的样子，是吧， keep 住 keep 住。但他们那种侍奉的心从来都没有停止。所以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要去培育生命，着紧生命这种的态度，我想是我们今天第七分队最值得即是感恩的事情。今天我的讲题是领悟上帝的监察。其实这个讲题和我们今天的分队的立愿礼是很一致。因为原因30多年也好，10多年也好，甚至几年的服侍都好，我们经常要去领悟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监察。因为作为一个培育生命的导师，我们一班的队员，我们最终的指向是耶稣基督，我们最终要学习的榜样同样都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中我们要去了解去认识的，就是究竟上帝今日对我们生命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的领悟和有什么的监察。特别领悟是一个的过程，很多人认为什么叫领悟啊，就是明白了就得了。对不住，原来明白不是等于领悟的意思，明白而去做才是真正领悟的意思。而这个监察这个字在哪里呢？其实在圣经而来，特别在诗篇139篇，其中一个叫做神啊，求你监察我。原来这个监察的字背后是有提醒和考验。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什么叫领悟上帝的监察啊？即是说，原来作为一班愿意与青少年同行的人，包括自己是队员 的青少年，原来在过程里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 去知道上帝对我们生命有什么的挑战和有什么提醒，让我们能够成全这份对上帝生命着紧的态度。所以当中今天我们一起去读的一段的圣经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到十节的里面，正正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有什么是要被上帝再一次提醒再一次鼓励的一个的课题。我们一起打开这段圣经好吗？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一至到十节，特别对于这段圣经我们经常都会有一个的认识的，其实特别一个迷羊的比喻，一个失落即是金钱一个铜钱的比喻，我想我们在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地方都听过，不过有时我们会忘却了这段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因为如果讲这段比喻，其实背后它有一个前设的，这个前设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十五章的一至到二节，我们一起看好吗？他说许多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纳罪人又同他吃饭。特别这段圣经其实有一个的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用一个很合理的质疑一个被视为拉比的耶稣。这个的质疑在哪里？就是他同罪人吃饭。特别你说咦，吃饭其实都很简单，有什么问题呢？原来在当时的传统底下，所有罪人在个、信仰的体制底下，他们需要被隔离。例如是什么罪人？圣经的前设就说了，可能是一些税吏，但罪人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其中包括一些患病的人，一些的妓女，一些被社会排挤的人，统称为罪人。所以在当时的传统底下，作为一个拉比，作为一个去牧养甚至去追寻神的义人，必定要远离这一班罪人，如果不是他的生命被玷污。所以这一班的人，他开始怀疑耶稣他的生命，他怀疑耶稣究竟为什么做这件事。很简单，如果你熟悉圣经一些的片段，你知道如果一个患有大麻风病的人，原来他的隔离是很严厉的。今天我们有病，我们看医生，但会有些人陪着你，这些是你的家人。但如果你患了大麻风，或者在当时一些社会里面觉得有传染性的疾病的话，原来你的家人都不能够见你的。即简单来说，你会被孤立，你的生命开始成为一个人，你会见到人性的冷漠。所以当下耶稣走近这班罪人的时候，除了法利赛人有疑惑，可能这一班的罪人被称为罪人的人可能都会有一定的疑惑。但我们会见到耶稣他从来没有介意过这些的说法，他反而在藉着当听到这个的人对他质疑的时候，他就讲出这两个的比喻。所以当我们要看这两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的前设，原来是被人质疑的时候，甚至究竟这班的罪人值不值得去接纳，值不值得去挨近的时候去发出的一个的提问。所以当我们一起看的时候，你会见到很特别，这两个的比喻其实一点都不是很深奥，反而是很直接了当地讲出，如果一个人认为那样东西值得的话，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做到。特别在这个迷羊的比喻里面，你会见到他纵然不见了一只羊，但他会选择安顿好这九十九只就去找。甚至在圣经里面，在曾经的其中一节第四节，他说要直接呢、找到直到找着呢这个这样的句子。其实在这个找这个铜钱的一个的比喻的里面呢，同样出现过。直到找着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找不到你不停止，你找不到你不会选择放弃。特别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呢，你有没有试过找东西？我就试过了，不过不是我找东西，是我儿子找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儿子很喜欢带一些 LEGO 出街的，他是一个六岁的小朋友。每一次带出街，故事就会发现什么呢？就会不见。每次带出街就每一次都不见。不过呢，不见呢不等于不帮他找， 而是每一次不见我们就一家人和他一起玩这样。怎么找啊？在街上。我们就沿着原本的路去走回转头。一路走一路看地下，希望找到。那么感谢主，真的每一次都找到的。但是呢，这个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呢？我都不肯定。原因他就会发觉，既然都找到了，就有时就会继续重蹈覆辙。但如果当一个人继续找到的时候，按这个圣经的理解是怎样？是欢喜快乐，因为觉得他做的事是值得，纵然用了多少时间都好，都值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见到这两个小，见到我的小朋友他开心快乐，其实我们心底里面都觉得算了，都是那几个字至半个钟这样。但是里面其实都还想提醒，就是说你要谨记，你要珍惜，你要知道原来每一次能够找到不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去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原来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不是不见了一只羊就好，不可以说我们还有99只羊，有什么所谓？不见了一个铜钱，我们还有9个铜钱，其实没什么所谓，因为今天有很多东西不见了就是买过咯，是吧？不见了就是找过咯。有时有些东西不要浪费时间去做，特别不要浪费这个时间。这句说话其实很吊诡，原因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正正就是陷入一种功利主义 的氛围底下。有时我们会问很多东西究竟值不值得，你应不应该去做，你应不应该去找，甚至你应不应该去陪伴。特别在两段圣经里面，原来他只是认为他重要的事他就值得去做。特别在两个的比喻里面，其中有一个说话我们不能够不看，这个说话在哪里呢？他就说第七节和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再见到罪人这个字，特别罪人在圣经里面描述，除了我们刚才的理解底下，其实这段的圣经背后有没有更深的含义呢？特别刚才我们讲，如果你愿意去寻找，你愿意去做，今天的世界讲很多的功利的主义告诉你不值得的时候，究竟今天有没有人，有没有一些事，其实是告诉我们，你纵然以为做了的事没有价值，但原来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有价值呢？当下我突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刚刚在9月5号被封圣的德兰修女。这个的姊妹他曾经讲了很多的说话震撼人心，特别他曾经有一句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样呢？特别他讲了一句的话，就说这个世界有两种的贫穷，今天贫穷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敌人，因为我们见到有很多的事是因为人而造成很多的矛盾，而导致世界里面很多的被剥削的事情。他说世界里面有两种的贫穷，第一种贫穷是物质的贫穷，譬如一些国家，例如就是他的，就是他服侍的印度，或者我们了解的埃塞俄比亚，他们觉得那时的人是渴望得到物质上面的饱足，他们需要有个面包，他们需要有一个的生命的转变，这个是其中一种的贫穷。但他的里面还有一种贫穷是比这种物质的贫穷更加严重，这个是什么贫穷呢？就是我们心灵上面的贫穷。原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原来今天很多人内心正正就是渴望的爱而不得到满足，原来人生里面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面对什么的艰难，不是我们面对什么的苦，苦有时我们都可以去捱得过，但原来有一种事情我们内心经常被伤害，这种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今天这种冷漠正正蚕食着我们的生命，冷漠令到我们觉得有些事不应该做，不需要做，做了都没有意思。但在德兰修女的理解底下，她发觉原来社会越来越进步，但不等于人对人之间那种的关系更加真诚，反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因为我们内心惧怕，我们内心惧怕与人接触，我们害怕被人发现真正的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都带了很多不同的面具。但当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他说如果一个的罪人能够悔改，在天上面都得着欢喜的话，什么叫做真正的陪伴，和什么叫做真正的值得呢？特别在大人修女的传记里面有两个故事很想跟你分享。第一个故事是讲的，就是说有一次德兰修女同一班人出去工作，她见到一个老人家在一个的地里面，即是趴在那里，伏在那里，有张毡即是冚住她的身体。于是德兰修女就去到这个的老人的面前，希望有些帮助。于是她打开这张毡，打这张毡的时候，她发现一个很震撼的情景，就是原来她的身体因为受伤，没有一个卫生的照顾，而在个伤口当中，他的脚已经开始腐烂，甚至有一些锥虫在里面继续去蠕动。很多人见到这个情景都觉得没办法照顾，但是德兰修女和他一班团队，他决意要帮这个人，带了回去一个叫做安息之家他建立的地方。很多人都问你还有什么可以做啊？其实他都没办法的了。而德兰修女的回应同样都是这一句，是啊，的确没有事可以做，但他只是做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走到这个老人面前，拿起他的手捉住他一只手，跟着他另外一只手就开始摸住这个老人家的头发和面庞，希望在最后他人生离开世界的时候发觉有人关心他。于是他为他洗伤口，其实能够做的事其实真的不多，但这个老人家正正就是因为德兰修女做了这些这么微细的行动，他有一句说话回应，他说在再生之前很多人都会歧视他，甚至避开他，因为他本身患了这些病，根本都没有钱医治，但在临死的时候他发觉原来这个世界不是他想得那么黑暗，原来仍然有人愿意关心自己。这个是其中一个片段。第二个片段就是说有一次德兰修女坐火车经过一个的村庄，她突然间见到有一个人伏了在地下，她内心就觉得很想去关心她，但她在火车，所以呢这个火车到站的时候，她立刻坐一些三轮的电单车，即好像我们理解的士一样，就回去那个地方。但她见到这个伏在地下的人其实原来已经死了，但他当下他很伤心，他伤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能够服侍这个人，他只是问如果当这个人死之前有人同样可以好像他之前那个故事一样，一个的触摸，一个的摸他的头，甚至给一个的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这个死了的人可能内里都没有那么孤单和冷漠。我想我们一路去听德兰修女的故事，我们其实感觉到很多不少有很多的无奈，因为在那个地方其实生命真的没什么特别的价值。你会见到周街都是穷人，周街都是垂死的人，周街都是没有任何被医治的人。很多的机构甚至很多专业的团体都会问究竟能够帮到多少，你帮到一个，帮到两个，咁仲有好多个点帮呢？里面有好多关于我哋头先所讲一啲成本效益嘅问题，值唔值得啊？应该从制度去改变啦，应该有好多好多高言伟论喺当下去表达。但德兰修女嘅反应只系一个好深深嘅体验。如果当我哋今日仍然觉得呢啲做得一个、做得两个都做唔到咁多嘅时候，原来是再深深地去将这一班本身认为已经是没有价值的自己，他会更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他回应了一句说话，这个是一句英文，他说 If you can't feed 100 people, then just feed one. 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如果我们有很多人你不能够去服侍的话，你只是服侍你眼前你见到那一个。你不需要问很多的 功利主义的问题，你不需要问一个最好的成本效益的问题。因为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空闲去处理当下你见到有需要的人。所以这句说话正正提醒着什么叫真正的关怀和温暖，同样什么叫真正的价值。有时我们翻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质疑问一下，不见了一只羊有什么所谓呢？不见了一个一蚊或者一个的铜钱有什么所谓呢？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认为觉得最重要的事，甚至这一种找到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一种的感染力。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尝试过去陪伴我们一些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些的报道会，或者一些的决志的地方。有时很多人都以为哇，真恭喜你了，你信耶稣。当下可能那个信耶稣的人其实心底里面都没什么那么多的感觉，原因因为他只是觉得啊，很想去投靠上帝，这么简单。但原来他身边的人将会是最震撼的一个。所以你会见到每一个大人回来去愿意决志信耶稣的家人朋友，其实他更加感动，因为他见到就是这一种被寻找而上帝又愿意他能够相信他的人，这一种生命的回转，生命的改变将会成为他生命里面更大的动力。所以当中我们会更加留意到，如果耶稣他被一群人认为他同一班有罪的人一起吃饭而有问题的话，我想耶稣的回应正正提醒着这一班本身自以为义的人，我们今天要放低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不可以再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什么是值得和不值得。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值得。耶稣重视的不是哪一个是罪人，反而他重视的哪一个是能够经历爱和被爱的人。所以调翻转咁讲，当今日圣经话一个罪人悔改，呢种嘅悔改会唔会只系我哋单纯理解一种叫做决志归向神嘅过程，正还是已经系跳出咗呢一种嘅理解，甚至系一种生命嘅回转嘅问题？悔改呢个字本身系一种叫做U-turn 嘅意思。即是说你本身行紧呢条路，但你发觉原来唔啱嘅，最后你需要回转行返你应该要行嘅道路。今日我哋生活嘅当中，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价值。我哋被带领、被教育、被成长，我哋对好多人与事都有一定嘅价值观。但呢种悔改正正就係提醒緊我哋需要转变。我哋需要有转化，甚至要看见的不是再是自己的需要，反而是他者的需要。所以当耶稣讲话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欢喜快乐，原因是我们终于知道原来罪人悔改不单止是别人的事情，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或者我们细心要再问，什么是罪呢？罪可能是一种的麻木，罪可能是一种的习惯，罪可能是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今天神要挑战我们，要我们去调回转去思想，究竟我们今天除了见到自己生命的需要的话，我们见不见到有邻舍的需要？我们见不见到有被遗弃者的声音？我们同样见不见到有受苦者的无奈？我想这种的悔改，这种的转变，让我们更加深的要去问自己几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提醒甚至去监察我们是不是面对自己真正的自己。有时原来我们对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我们都有偏见，我们都会陷入一种歧视，但耶稣正正展现的一种无私的奉献，我们能不能够去跟从他呢？第二个，我们要跟自己生命说不。有时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是伤害着很多的人。有时我们一个的眼神，一个的回避的对话，其实都会令很多的人受伤害。可能有时我们都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要跟从神的说话。 第三个，可能我哋要知道，我哋要接受更多嘅挑战，因为本身基督嘅群体，一班罪人被呼召出嚟，我哋同样系一班嘅罪人。但教会正正就唔系要发挥自己一个人嘅力量，反而系发挥紧一个群体嘅力量，因为我哋每一个生命都曾经被上帝所怜悯。有时喺咩嘅片段令到我哋更深知道神爱自己呢？弟兄姊妹，你有冇一啲嘅片段系你好知道神好爱我哋啊？系咪我哋成功嘅时候？系咪我哋被赞赏嘅时候？正还是系我哋本身做咗一啲我哋自己都唔能够接受自己嘅时候，但系神无条件嘅爱同接纳，就让我哋再一次知道原来生命有盼望。所以当下，当我哋会问，我又唔系单男修女，我又做唔到耶稣做嘅嘢，我能够做到啲乜嘢呢？但圣经曾经提醒我哋，我哋唔好对自己有好多嘅怀疑，唔好对自己有好多嘅批评，唔好对自己有咁多嘅否定。原因因为圣经里面喺加拉太书二章曾经提醒话，我哋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在基督里面我活着了。背后正正就是为我们今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神同在的生命。信仰从来不是一种的道理那么简单，是一种对我们生命的挑战。信仰从来不是一些在生活里面加一些的兴趣，让我们生命里面多一些的活动，反而是要让我们重新去按着神教导的思维价值观去再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这一份的价值，这一份的坚持，相信是我们每一个需要努力去追寻的事。所以当今天是一个48周年的立院礼的时候，其实这一份的提醒更加我觉得不单止是对我们基督少年军的团队一个的提醒。原来神每一次就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立愿，每一次再给机会我们去委身在基督的里面，成为愿意陪伴人的过程。有时真的去牧养一个的人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了很多很好的计划，但原来这个计划不一定是跟自己的步伐，不一定是按着自己 的计划而发生，反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值不值得去着紧生命这一种的态度。所以当圣经去提醒我们，当你找到了你就会欢喜，当我们坚持到了我们就会觉得感恩。调翻转，当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人，其实我们都被牧养的过程。有时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缺乏有困难的时候，原来生命当中真的有些人他愿意陪伴我们。但这种的陪伴并不是要给很多高言伟论的智慧帮我们解决生命的问题，反而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安慰，好像德兰修女一样，一个很简单的拥抱，甚至很简单的鼓励，令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孤单。当人开始发觉原来生命不是那么冷漠的时候，我们开始知道对生命有盼望。这种的价值观是不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坚持呢？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来召的不是召义人悔改，而是召罪人悔改。我想这个的说法将会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不再是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做这些事，反而我们有没有关心，有没有好想只是与人一起同行一段的时间。所以当中的领悟，我想不单止只是一个道理知识那么简单，反而我们要找我们要服侍的群体，要着紧生命的群体，我们愿意跟他同行的群体，这个正正就是迷羊比喻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方向。这份的监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已经习以为常，将信仰变成一个普通的生活，而已经变成一种没有生命力 的态度呢？诗篇139篇这个监察他说，上帝啊，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嘅心思，思念我，知道我嘅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嘅道路。我谂最终呢份嘅鉴察将会提醒紧我哋，信仰从来都唔系离地，信仰本身就系生活。我哋嘅生活里边接触紧好多唔同嘅人，里边包括我哋嘅家人、朋友，甚至一啲我哋唔中意嘅人。但我哋喺里边，我哋有冇多一份好似耶稣基督嗰种嘅恩典？我哋唔让自己原有嘅价值观而影响咗我哋对别人嘅睇法。所以当今日一班嘅弟兄姊妹聚集喺当中，特别我哋同样见到有一班嘅基督成军嘅团队喺里边。其实我哋每一个嘅弟兄姊妹，同样都系我哋基督成军嘅同行者。我哋需要每一个人嘅对我哋嘅鼓励同埋支持，因为今日我哋要建立嘅唔系一个团队咁简单，系一个能够扩展基督嘅国度嘅群体，系一个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嘅群体。所以里面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用超过30多年的时间去服侍生命。同样的道理，我想今天纵然我们未必可以想得那么遥远，但我们同样可以由今天开始去愿意选择我们能够服侍的群体。不单单只是一个的基督成军，更加是一个上帝的国度。好希望我们今日，当我们要领悟上帝的监察的时候，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知道我们要走的方向。因为我们的观塘堂本身就是一个基层的社会，在里面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有很多的生命需要被我们支持，需要被关怀。而你和我能不能够一起在当中的参与？所以愿意上帝今天的提醒同样提醒紧我哋，唔系有99只羊就足够，我哋更加要揾翻嗰一只羊。唔系我哋有9个铜钱就足够，反而我哋要努力，用尽一切嘅方法，直到揾到呢一个铜钱一样。上帝俾我哋嘅使命，从来冇怠慢。今日我哋需要嘅系回应，求主帮助我哋，愿我哋嘅生命再一次被上帝嘅说话激励，一齐去扩展基督的国度。求主带领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再一次呼召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今天我们愿意与人同行，今天我们不是自己的限制成为阻拦你的工作的一个的媒介，反而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生命越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依靠你。因为圣经里面强调，我们夸的不是夸我们有什么能力，反而是夸我们的软弱。因为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学懂谦卑，我们就知道原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同行，我们需要有团队，我们需要有基督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让藉着今天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同样鼓励一班的年轻人，一班愿意着紧生命的团队，我们每一个观塘堂的弟兄姊妹，再一次领受上帝的差遣，进到我们的邻舍当中去服侍他们。求主你指引我们，让我们见到我们生命里面想起的一些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事，我们愿意坚持，直到找到他能够再一次去经历上帝的欢乐为止。愿你与我们同在，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